从第七节一起念到第十一节。找到的人请抬头。一、二、三。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了还要再感谢，我们赞美了还要再赞美，因为你实在是用厚恩恩待了我们。我们为着这几天在你面前我们能够享受如此甜美的一个聚会，我们满心的敬拜感谢你。在这个最末了的晚上，我们的心向着你打开，我们恳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等候圣灵把圣经向我们解开。但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供应，也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在这个聚会的中间，我们一同来思想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一句话本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宣告，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一个宣告对我们每一个真正灵里面体贴神心意的人来讲，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这是绝对正面的一个消息。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主随时随地都可能就回来了，我们也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无论是主来还是我们去，结局都到了。因为时间是如此的紧迫，如此的真实，那我们今天在地上要怎么过日子呢？我们特别在神的家中要怎么活呢？彼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头脑清晰，灵里敏锐。为什么要头脑清晰，灵里敏锐呢？灵里警醒呢？是为着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祷告。然后到了第八节，彼得就告诉我们要为哪几件事情特别的特特的在这个万物结局尽了的时候来祷告。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可以为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祷告，我们也已经为了好多好多的事情祷告，但是彼得说，你如果知道万物的结局尽了， 那你要知道最要紧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同学因为大家的年龄都差不多，到了这个年龄的人朋友圈里面发来发去的全是养生的帖，要什么运动，要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好像照着他们说的话就可以长生不老。为什么我的同学拼命地发这些东西呢？因为在他们的心中，这是最要紧的事。但是，我们要问问自己，在我们心中，什么是最要紧的呢？一个30岁的姐妹，刘弟兄，你一定要替我祷告。什么事啊？我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我不是不体贴她的痛苦，但是她把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当作要嫁人，她是错的离谱。嫁人不嫁人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去欧洲服侍，欧洲这几年的教会常常碰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二代要像当地人一样，他们各种不应该做的事，不应该有的习惯，不应该有的看法想法，让第一代的这些父母抓狂。因为在欧洲的做父母的大部分受的教育都很低，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念过太多的书，他们在那里是靠着他们的殷勤劳苦和神给他们独特的经商的智慧，他们可以闯出一片天下。但是他们面对他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束手无策，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管自己的小孩。所以我到那边去，他们每一个就是求我刘弟兄帮忙啊，帮忙，你一定要开这个特会啊，你一定要专门跟我们讲啊，怎么教孩子啊，这个我们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啊。彼得告诉我们，如果你头脑清楚，灵里面有警醒的话，你要知道生命中就在主快来的时候最要紧的事都不是这些事，最要紧的是你能不能够预备好迎接你的主，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彼得说最要紧的是你要预备好迎接主，最要紧的事是什么呢？彼此切实相爱。注意啊，彼得没有说彼此相爱啊，他说彼此切实相爱。切实这个字，新约圣经只有这个地方用了唯一的这一次。彼得在1章22节的时候用了同样的字根，是不同的字形。这个字它里面的意义包括了坚持，包括了尽一切的努力。它像什么呢？如果一个运动员在奥林匹克的比赛里面的时候，在比赛的过程中，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全力以赴。天路客，我们能够确实彼此相爱， 这个是要很努力的，它不会自然发生的，这个是要我们把我们身上每一块肌肉，属灵的肌肉都动起来，你才能够爱。有一个人说，真正考验你里面有没有爱，就看有两种人你能不能够爱。第一种人叫不可爱的人，他是 unlovely， 这个人很讨人厌的，不管他是什么方面讨你厌，反正你就是讨厌他，他一点都不可爱，你要去爱他，这个很难。他说还有一种更难的，叫 unlovable， 这种人是你根本没法子去爱他的，不是很困难的，是 impossible。 比如说，如果你是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侥幸活下来的人，要你去爱那些在你眼前羞辱你的同胞，把你最爱的人送到瓦斯房里面去处死的这些人，这些叫做 unlovable， 根本无不可能爱他的。爱不可爱的人和爱无法爱的人，这个背后你要付多大的代价，意味着不顾羞辱和伤害的去爱，这意味着明知道没有回报还要爱，这是神 agape 的爱，它的特点。我猜你们可以理解，当我们一个人身体不舒服，或者心里不舒服，环境很艰难的时候，我们要爱我们周围的人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很难受了。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当时收信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面对着各式各样的逼迫和难处，而在这个时候，彼得告诉他们，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就要回来了，你们第一要紧的事情是要为着你可以切实的彼此相爱来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你做不到，因为你做不到。今天基督徒很可怜，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我们读的圣经就是可以跟不可以，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这个不可以做。然后最可怜的是一些讲道的人，自己也做不到，还要告诉弟兄姊妹你不可以，然后告诉你们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自己也没做。神的话不是叫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如果你以为神的话是叫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需要写这么厚一本书。神的话是告诉你神的救恩的计划，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他的见证，不是告诉你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个，所以我每次去教会我都很不爽， 因为每次牧师讲完了，我心里在想，他说要做的我就不爱做，他说不要做，那偏偏就是我最想做的，很伤感情。然后教会又很严格啊，我们就每一个人都要假冒为善。直到我明白，这些不是神的要求，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要求，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做得到。这是告诉我们这一位神他有多完美，这一位神他有多怜悯，这一位神他是如此的圣洁，而我们是差到这个样子，他却能够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不会爱，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是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充满在我们里面。为什么爱彼此可以切实的相爱，全力以赴的相爱，不顾代价的相爱，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彼得说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几个字我们不知道读了多少次，但是因为我们不太认真读圣经，所以也不要管它什么意思，读完就算了。但是有一些专门研究圣经的人，他们苦死了，因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是不是有爱罪就不算罪了，就 OK 了？有人说只要真心相爱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难怪今天在美国常常听到年轻人挑战，两个男人真心的彼此相爱，为什么教会不接纳？神是爱，我们要讲爱。为什么你们反对婚外情啊？他们是真的相爱，他们终于找到了灵魂的伴侣啊，你们凭什么资格反对啊？中国的家庭里面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管不了自己的脾气，对着孩子乱吼乱骂，甚至于动手乱打，打完了说什么？因为爱你才骂你，因为爱你才打你，好像爱是一个免死金牌哦。下面要讲的这件事是听来的，我没有去考证，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一个牧师跟一个不是他的妻子的女人一夜激情，到了早晨，这个女的就问这个牧师，我们是不是犯了罪啊？这个牧师回答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我听过最荒唐的人运用圣经。彼得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怎么理解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遮掩或是遮盖这个概念在圣经中不是把它藏起来。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遮盖的意思就是让你看不见，但是还在那里。不是，圣经里面的遮盖或者是遮掩，它真正的意思是赦免。根据什么？根据罗马书四章六到七节，当保罗引用大卫的诗篇的时候，保罗这么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希伯来文这样的用法，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是一个平行句，说明遮盖跟赦免互换，罪跟过互换。所以这里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遮盖是什么，遮掩是什么，就是赦免。这一点教会历史上所有读圣经的人没有异议，没有争执，大家都承认这是赦免。但争执在哪里呢？要问，爱能赦免许多的罪，谁赦免呢？是谁赦免呢？一派的学者说，神的爱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赦免我们许多的罪。现在有点道理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这个爱是神的爱，神的爱让他可以愿意牺牲他的儿子来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第一派的解释。第二派的解释，他们是这样说，他说一个人啊，心中充满着更多像基督的爱的时候，他就会赦免所有伤害他的人。像箴言十章十二节那里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一个人你心里面对他很有想法，你很不用用恨这个字了，你够讨厌他的，他如果不小心伤了你，得罪了你一下，要你赦免他容易吗？哦，难死哦。但是反过来，你非常非常宝贝的，非常爱的人，他伤了你，你会怎么样呢？你很容易就赦免他。有一天我在聚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爷爷抱了一个小孙女，然后这个小孙女啊，就当着我的面啊，啪一巴掌就打他爷爷，扇他爷爷的耳光啊。这个世界，如果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给他这一耳光，那还得了？但这个小孙女摔完了他，那个爷爷说：“哎呀呀， 好可爱哦。然后他跟我解释，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喜欢你就会这样子对你的。我不要讲后来的事了，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件事，一个人真的爱你，他对你的包容度大得不得了。一个人不是太爱你，严格的讲他对你非常挑剔的。所以我们那边的年轻人要谈恋爱要什么的时候，只要来问我，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就看看他是常常挑你的毛病呢，还是他觉得你就是犯了错他也 OK 的，你就知道他是怎么对你。第三种的人，这些圣经学者认为，根据主教导门徒祷告的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来推理，说当我们有爱去赦免别人的时候，天父就会赦免我们许多的罪。这三派的圣经学者的看法，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就看上下文，我们不需要那么有那么大的学问去研究的话，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到，其实第二种的解释才是准确的解释。彼此相爱的人就是能够赦免许多的罪。因为彼此相爱，容易包容对方的不同。假如在你的家里，这种的爱很多，假如在你的小组，在你的团契里面，这种的爱很多，教会我就不太敢讲，因为有些教会人很多的时候，你要在整个教会里面看到这种爱有一点小困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哪里这种爱多，哪里的包容赦免就大，各样的罪都可以赦免。一个天路客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同奔天路的人不是只有在一起抱团取暖，是当我们真的切实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了我们是主的门徒，主的见证，主的荣耀就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九节这样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款待，直白一点的翻译，圣经中也有其他的经文是这么翻的，翻成接待。当时的社会，这个包括了我接纳你，我可以请你到我家里来跟我一起吃饭，甚至于我可以请你住在我的家里，如果你没有地方住的话。当时的基督徒是社会上的边缘人士，他们的聚会基本上都是在家里聚会的，他们没有礼拜堂， 这是你读新约圣经，你会发现为什么说问候在某某人家里的教会，这样的句子重复的出现。有一些人在当时，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会被赶出家门，你的亲人都不认你的，你走投无路，自然就要投靠那些基督徒接纳你。今天在日本，福音为什么那么难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日本人的文化，他们从小每一件事情都抱团的。那你如果一信了耶稣，你立刻就要离开你从你一直有的那个小团体，你就走投无路，因为没有其他的团体会接纳你。这是为什么在日本他们现在做宣教的工作这么困难。让一个人信主没有那么难，是信主以后你怎么让他有一个家，让他可以长大，非常难。今天海外的教会不太流行在家里聚会，一定要到礼拜堂去，这是很奇怪的事。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做了更奇怪的事。神莫大的恩典，让他们回到《使徒行传》的那种聚会方式，都在家里聚会，他们不满意，他们偏偏要想办法去租个大地方，偏偏想办法要买一个礼拜堂，要盖个大礼拜堂。我常常劝他们，我说礼拜堂啊，是不得已才用的，不要把它当作是非用不可的。所以在那个年代，接纳一个人，接待一个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侍奉。主耶稣多次强调接纳接待的重要性。还记得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这是什么？这是接待。保罗他把一个人有没有在生活中接待其他的圣徒，当作成为教会领袖的必要条件。如果读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提多书一章八节，那里是白纸黑字的讲得很清楚。严格的讲，任何一个人不喜欢接待其他的弟兄姐妹到你家里来，你就不要做教会的领袖。这不是我讲的啊，这保罗讲的，你不同意没关系，你直接跟圣经负责。其实任何一个读圣经的人，如果知道，如果羡慕接待圣徒可以给我们带来多少的赏赐和恩典，我们是要珍惜每一个可以接待的机会啊。保罗他最让我惊讶的，保罗不是说你们中间有大房子的人 你们要接待。
保罗不说你们这有钱的人你们应该要接待。
你知道保罗甚至于叫谁接待？你读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十节，保罗说啊，你们这些在社会上经济条件最差的这一个社会的群体，就是寡妇，你们要参与接待。记得不到四十年，三十多年前，我们教会有去服侍一个大学的查经班。这个查经班里面有一个学生，一个弟兄，他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面。三十多年，快四十年前的留学生呢，不管你哪里来的，都一样穷，大家都很穷。而在那个穷苦的日子里，这个弟兄每天早晨起来煮一大锅的稀饭，准备了很多不同的小菜，然后就去找不同的同学一起来吃早饭。有一些是弟兄姐妹，有一些是福音朋友。吃完早饭以后，福音朋友大概就很快的走了，聊几句就走了。这些基督徒会再花一点时间一起祷告。几十年过了，我今天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我碰到一些当年参加过那个吃早饭的人，几乎每一个都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有很美好的服侍。这个弟兄他一点点的接待就带下何等的祝福。神给我们家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是神让我们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机会，几十年让我们接待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只是来家里喝个茶吃个饭聚个会，几十年来如果你问我有多少人在我家住过超过一个礼拜的，超过一个月的，我诚实的告诉你，我还真记不得。我到世界各地去服侍，我最尴尬的就是有人过来说，哎呀刘弟兄啊，好高兴看到你啊。我看他看了半天，他是很脸熟，没有错，我想不起来他是谁呀。然后他下面说一句，我在你家住过。因为太多了，所以我记不住嘛。有的时候还有人跟我讲，你在我家住过。我在他家住过，我不记得他也很正常嘛。因为我过去这些年，在疫情之前，还有疫情之后，我平均一年住自己的家里面大概两个月。我在外面常常就是住别人的家嘛，两三天换一个床，有时候醒来到底我在哪里，我怎么会记得我住过谁的家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每一个在我家里住过的人， 不管他是宣教士，不管他是过路来的传道人，不管他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有困难了，他需要找一个地方住，就先暂时在我们家住一阵子，还是有一群很特别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我家里住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都有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每一个在我家住过的人，给我们家带来多大的祝福。接待。这是一个何等有福气的服事。美国现在你去教会啊，去讲道，基本上人家不太让你住弟兄姐妹家里了，人家搞一个酒店，你的弟兄我们给你安排了，就住那个酒店。对讲员来讲住酒店好不好？挺好的。为什么？没人吵你嘛。因为你住弟兄姊妹家里的话，我保证了问不完的问题嘛。但是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把弟兄姐妹接到家里，我们有没有麻烦？有麻烦。但是我们有没有得到祝福呢？那个祝福是难以想象的，你没有办法相信神给了什么样的恩典。彼得他会这么的强调，你说你确实彼此相爱，怎么看得出来呢？就是你的家对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打开的？如果弟兄姐妹都没去过你家，没在你家吃过饭，没在你家喝过茶，没在你家聚过会，你说你爱他，我也就听听罢了。彼得自己可是尝到了接待的好处啊。举个例子吧，有一次耶稣带着雅各、约翰到彼得家去做客，结果彼得的岳母发烧，还记得这段故事吗？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轻松的就过了，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件事情会在彼得的生命中带来多长远的影响。他接待了一些人来家里吃饭，主就医治了他的岳母，所以他是很清楚的知道接待真的是蒙福的道路啊，是彰显彼此相爱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你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聚会十年，一起同工，一起干了很多的事儿，你跟他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你猜哪一个会让你们彼此更深的了解？是后面，不是前面。我常常说华人教会最悲哀的就是一群弟兄们个个都是孤单的一匹狼，华人教会的弟兄基本上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同工，没有好朋友。讲的好朋友是可以跟你一起哭的，是知道你的软弱，知道你的痛苦，愿意陪伴你的。 你要找谁？没有接待，你建立不起这种关系。彼得他是有第一手的经验，他知道接待要付代价的，所以他下面才会讲这么一句话：不要发怨言。为什么会接待会发怨言呢？简单的讲，接待弟兄姐妹要不要花钱的？要不要花时间的？要不要花精神的？都要啊。那请问你，今天的人最不愿意接待的最大理由你知道是什么吗？ Privacy， 隐私啊。如果有人在我们家里借住三天 OK 的，我们再装也可以装三天嘛。人家跟着跟你住一个月，请问你，你的形象还会是一样吗？特别是啊，好像自古以来都有一些神的儿女啊，是不会当客人的。这个才是让人头痛的。中国有一位大主教，他说到接待的时候，他用英文说了一句话，他说 True Christian hospitality is making people feel at home when you wish they were at their home。 我翻译给你们听，我不知道我翻的好不好，我试着翻一下。他说真正基督徒的接待服事，是当你对这个客人呢、啊，已经感冒到你希望他是在他自己的家里，不要在你家里，而你却尽你一切的努力让他觉得他是在他自己的家里。 Feel at home。 教会以前有一个姐妹，她也蛮喜欢接待的，但是所有被她接待的人第二次一定不去的，因为你前脚离开一个地方，他后脚一定把那地方擦得干干净净，所以让你觉得天哪， 我什么也不能动，什么也不能做，你怕死了。我们接待一些弟兄姐妹来家里聚会，有一次最惨的就是聚会完了，弟兄姐妹都撤了，那我就要到楼下去收拾善后。我下楼的时候忽然发现了，我楼下养了一些金钱树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树，很厚的叶子，一片一片圆圆的，好多叶子的盆景。我下去一看，全部变成韩国鱼头，都是光头啊，都没了。更可怕的是，我走到厕所，我发现一整卷的卫生纸很整齐的被装在抽水马桶的出水口下面。我们接待常常请弟兄姊妹吃饭，我家妻子不知道是因为主的感动还是因为他是山东人， 他每次要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买很多我们平常不舍得买的东西，很贵的一些东西，他要拿最好的招待弟兄姐妹。但是很伤心的是啊，你会看到有些小孩啊，拿了一堆啊，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爱吃大虾，可惜现在不能吃了，那时候不舍得买，很贵的，我们烧了一盘大虾，如果这个小孩拿一个就算了，对吧？他拿三个，哎，我说你可以吃三个也 OK 啊。他吃了一个，吃了一半，他觉得不满意，他两个半的大虾就给我往垃圾桶一丢，他回去吃蹄膀去了。这时候你是要说他呢，还是不说他呢？当我有的时候在那里非常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想起来，真正的基督徒接待是要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要让他们有 feel at home， 他们觉得他们在自己的家里，这个孩子在他家里就是这样吃饭，他到我家里来是这样吃饭，我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呢？发怨言，为什么可以不发怨言呢？因为只要想一想，无论何人因门徒的缘故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今天我们知道主要来的日子近了，很近很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要来的日子很近了，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意义就是，你可以在地上为主摆上，你可以在地上为主付出，你可以在地上接纳一个主所爱的孩子，招待他，款待他，把他当作上等的宾客，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到天上没这个机会了，只有这剩下一点点不多的时间了。很多人读这段圣经会想，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我想你不要想做什么大事，神感动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们想到其他的单身的人，他们很寂寞，所以他们偶尔就会发一个短信，打一个电话，去安慰一个姐妹，邀请她说要不要一起出去喝个咖啡，吃个 lunch。 我们中间最可爱的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小妈妈，这些年轻的妈妈刚刚生的 baby，特别是有些妈妈一下还生两个的，就很快的又来，老大还不是很大，老二又来了。有的父母是很愿意过来帮忙的，有的父母来不了的。我们中间就有人愿意说，你把你的孩子借我们玩一玩，让你们喘口气，这也是接待，对吧？ 我们中间有一位七十几岁的老姐妹，她又不会开车，她啥也不会干，但是她很可爱。她做一点点小饼干，然后她就去找教会里面一些平常没有很多人注意的人，就送给她，就告诉她说，我为你祷告，耶稣很爱你。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做。有些人因为知道这一个的重要，也看到这一个的好处，所以他们就在想了，我们要不要在教会里面推动啊，我们要不要组织一些什么活动啊。你们知道，当一个教会有接待的恩赐显明出来的时候，传福音啊，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因为福音朋友很容易被吸引嘛，他就来了嘛。那因为有些人发觉这个方法很有用，注意啊，方法加括弧的，他们就开始说，哎，这个方法很好啊，我们为什么不来组织一些爱心餐会，把不信主的朋友们都请来啊。彼得说了，万物的结局尽了啊，你们一定要彼此款待啊。那当然，台湾这些年非常流行的幸福小组，你们有些人也听过，对吧？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我们要问的是你为什么做。如果你做是为着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把不信主的人骗来，让他信主，让他觉志，让他受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叫爱心，这个不叫款待，这个叫有目的的交换。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因为神的爱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是爱这些人，我们去做，因为这是对的事，我们去做，这是因为爱的生命自然的流露。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弟兄姊妹，请注意听，彼得在这段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着弟兄姐妹的，彼此切实相爱是对着弟兄姐妹的，彼此款待不要发怨言是对着弟兄姐妹的。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当我们肯分享神的良善，神的慈悲，我们热情的款待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基督的身体才有真正的交通联合，而不是很表面的、很虚假的，然后还天天强调我们合一。怎么开始呢？开始当然就要从我们，因为有前面第一要紧的祷告，是彼此切实相爱。你有了切实彼此相爱的心，你就喜欢聚在一起。我以前服侍的，我服侍了快35年的教会，有一段日子是我们教会极为蒙福的日子，没有任何人推动，没有任何人组织，但在那段日子里，每一个主日结束以后，你没有看到弟兄姐妹回自己的家。每个主日结束了，弟兄姊妹就是要不然就三五个家到在他家， 另外三五个叫他家，反正就分了不同的人的家里。我们在不同人的家里一起做饭，一起聊天，大家老的跟老的谈，小的跟小的玩。有的时候年轻人还喜欢找老人谈，有的时候老人又去逗小孩。那一个图画真是美啊，真是美啊。然后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就唱诗歌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就分享自己在主面前的学习。晚上十点了，十点半了，回家了，一定要回家了，明天小孩要上学啊。然后你看那些小孩，不管哪一个年龄的，每个都说 I don't want to go home， 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每个都不要回家。那是我们教会属灵光景最好的几年。弟兄姐妹到一个地步，谁家的小孩掉了哪一颗牙齿，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唱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很多地方唱完了唱去还是不是一家人嘛。有真实的相爱，才带出一个家的真实。教会是神的家，如果人们来到我们中间不觉得这是家，你原谅我讲，我们最多就是个会堂，我们不是教会。而家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有一个高中生问我，我没钱，我爸每个月给我的零用钱很少，我是租的人家的一个房间，我怎么能够做接待？就跟他说，我说孩子，你想做吗？啊，我想。我说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你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然后神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做。到年轻人呢，听你讲这种属灵的高调，他信不信啊？他不太相信的。有这种事啊？我说你试一下呗。这个孩子他就真的很认真了，他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等候，他说主啊，我要怎么样能够接待，为着你的名我接待一个你爱的孩子。他没有等很久啊，就一个新的小孩搬到我们附近，有人把他带来教会。那你们都知道啊，这个在美国的小孩啊，常常一个比一个酷啊，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你叫他，哎，这个是新来的朋友啊，你们要招呼一下，嗨嗨，又回去跟他的老朋友讲话了。这个孩子，神就感动他，你跟他做朋友吧。你跟他做朋友吗？啊，你约他来，他不会来的，试试看喽。好奇妙啊！这个小孩子跑去问另外一个小孩：“你打什么游戏？”那个小孩子：“我打这个，我打这个。”你有没有打过这个？那个是什么？哎，等一下来我家，我们两个进房间，我教你。从打游戏开始啊，打打打打就教他怎么读圣经了，打打打打打跟他传福音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孩子后来告诉我，
叔叔真的耶，真的耶，神可以做耶，
谁都可以做，只要你愿意。从第十节以后，彼得告诉我们要祷告的最后一件事情。那一方面太多了，因为十节跟十一节一堂都不一定讲得完，我只能够点一句话，请记得个人，第十节的第一个字个人，这个个人你看英文很清楚，是 each， 是每一个人。请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请你务必记得，恩赐不是你有办法搞来的，不是你求来的，不是你练出来的，恩赐不是操练出来的，恩赐是神给你的礼物。当我们有了恩赐以后，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记住，神给恩赐的目的不是为着我们的喜乐和满足，神给恩赐是要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为着他的教会。愿主用着这些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得胜者，我们要做得胜者。但是其实什么是得胜者？弟兄告诉我们说，正常的基督徒就是得胜者。什么叫做正常的基督徒？就是你知道最要紧的要祷告什么事情，切实相爱。当你有了爱，你可以接待；当你有了爱，你可以运用你的恩赐来建造其他的弟兄姐妹。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就要回来了，你不是消极的等待，更不是无奈的等候，你是积极努力的把握每一个机会，每一天都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彼此切实相爱，借着爱款待不发怨言，借着款待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发挥出来。我们是等候并且催促主的再来。教会装饰整齐，迎接荣耀的主，这是我们里面最深的盼望。我们低头祷告。人的话太有限，我们只能够把这些话无依无靠的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求圣灵用着那些你喜悦的话祝福你的百姓，我们也求主的宝血遮盖那些不合你心意的话，让你的百姓在至圣的真道上站立得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